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7月4日，美国独立节，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民众在各地庆祝建国239周年，希腊总理说要尊严对债权人说不，伊朗核谈判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另外中国与欧洲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大单，另外来讲的马英九总统说历史不容篡改，中华民国主导了当年的抗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7月4日星期六，也就是今天，全美各地的民众都将以游行、野餐、焰火、音乐会等形式庆祝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229周年。星期六晚间，美国首都华盛顿位于国会山和白宫之间的大草坪上将举行音乐和焰火表演，庆祝7月4日独立节。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区域的代表正式通过独立宣言，宣布与英国脱离关系。独立战争实际上在一年前，也就是1775年就已经开始，并一直延续到1783年巴黎合约的签署。经由那一合约，国际间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警方加强了星期六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戒备状态。在此之前，安全部门警告说有可能出现针对7月4日独立日的恐怖威胁。上星期在突尼斯、科威特和法国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活动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森发表声明，呼吁在美国这个爱国节日期间提高警觉。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突尼斯和科威特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执法人员要求人们注意周边的状况，如果看到可疑的现象，要及时向警方报告。美国独立日要释放烟花，可以说这是美国民众最喜闻乐见的表演。这些烟花当中有很多来自中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如何准备7月4日的烟花表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西陈星的报道。
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边，克里斯·桑托瑞和哥哥正在一道为7月4日晚的美国独立日烟花表演做准备。
我在整场演出中扮演烟花设计的角色，我要花费大约100个小时的时间来组织编辑音乐。
如何才能做到如此精准呢？
After 125 years of
有125年的练习，我觉得就成了。
作为桑托瑞家第四代烟花传人，克里斯对独立日的烟花表演有格外的感情。
庆祝独立日，没有比我们国家的首都更好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非常令人兴奋。
美国烟花协会执行董事朱莉·赫克曼介绍说，每年在独立日期间，有超过2亿5000万磅烟花在美国的天空上绽放。
在美国大型的公共表演中使用的专业烟花75%都产自中国，消费者在自家后院燃放的烟花有98%是产自中国。
在美国很难避开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只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系列产品质量问题在消费者心中投下了阴影。好在中国制造的烟花一直保持着声誉，克里斯家的烟花表演中也有部分烟花出产自中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结合，让我们的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和几个世纪的中国传统技艺结合，会是一场非常独特的烟花演出。
美国进口商经常造访中国，他们与工厂会面，接受美国烟花标准实验室的检测，所以我们对在中国生产并进口到美国的烟花非常非常有信心。
对于看惯了 APEC、奥运会等大型烟花表演的中国游客来说，这可能并不十分惊艳，但克里斯却觉得这场演出会很特别。
在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方面，美国的就业增长在六月份再创佳绩。上个月美国经济新增了223,000个工作岗位，虽然略跌于预期，但是仍然足以把失业率降至7年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工资没有增加，令人有些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有关报道。
5.3%，这是2008年4月以来的美国失业率最低水平。但分析人士说，部分原因是找工作的美国人减少了，平均小时工资没有增长，才更令人失望。PNC 金融服务部的格斯·福彻在 Skype 上表示，随着雇主们开始竞相聘用熟练工人，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我认为随着复苏继续下去，随着劳动力市场继续紧俏，我们将看到强劲的工资增长，但这方面目前还令人失望。
不过虽然工资一直持平，奥巴马总统在威斯康星大学提醒学生们，他2009年上任时失业率徘徊在将近10%，将近1200万人没有工作。
总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私营部门连续64个月就业增长，这是一个新的记录。128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得让人们的工资和收入继续上涨。我们必须确保人们觉得他们的辛苦工作有奔头。
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涨势最强，其次是医疗保健和零售业，但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情况变动不大。标准普尔的首席经济学家博维诺说，就业增长强劲到足以让美联储最早9月开始提高利率。
我认为美联储会看看这个就业报告，然后说，是的，又是一个超过20万的就业数字，这使得过去12个月的平均月增长为25万人，他们对这个数字会觉得很自信。
2008年以来，美国央行一直保持短期利率接近于零，以降低借贷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在9月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前，美联储还有2个月的就业报告要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希腊债务危机方面，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日前仍然呼吁希腊民众在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期间对欧盟方面提出的债务以及经济改革方案说不。齐普拉斯星期五表示，说不将给希腊得以在欧洲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一个机会，并给希腊政府在同欧洲债权方谈判的时候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齐普拉斯是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大约有25,000人参加的游行集会上讲上述这番话的。这个游行集会的主题就是要支持者说不。与此同时，认为要接受欧盟方案的大约20,000名希腊民众在大约1公里外展开游行，并且提醒各界退出欧元区后的后果。三轮最新的民调显示，支持欧盟提出的方案的希腊民众要稍稍多于说不的民众。一些分析人士说，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大概是这个星期银行关闭，人们被限制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现款等等因素，使得很多民众产生了恐惧的心理。6月30号和7月1号2天对1000名希腊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4.8%的民众说他们将投赞成票，43.4%的民众说将投反对票，而11.8%的人说他们还没有决定。金融分析人士说，希腊的经济困境对亚洲地区股市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亚洲股市更关注的是中国股市的急剧动荡。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希腊危机的影响可能要比最初估计的更加深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高盛公司这个星期的金融分析认为，希腊债务违约和退出欧元区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跟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大部分亚洲国家手中的欧洲债务比例很小，对金融市场的一些不稳定有所准备。独立金融分析师谢国忠说，他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所以不管出现什么金融动荡，都不会对这些地方带来太大影响。但是亚洲国家仍依赖向欧美国家出口， 而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目前形势并不稳定。中国股市最近大跌，经济增长放慢，这表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也正经历困境。中国经济放缓会对亚洲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谢国忠说，如果中国的过度不平稳，各经济体就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他说，对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中国的需求疲软，会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韩国旅游业和国内消费支出受中东呼吸综合征影响而下滑，现在正在努力恢复当中。日本仍在从去年的衰退中复苏，经济增长势头最近相对强劲。高盛预测，尽管受希腊债务违约直接影响有限，亚洲出口的下降幅度低于2%，但是欧洲经济如果大幅度收缩，却会导致全球贸易停滞，从而减弱对亚洲增长至关重要的出口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伊核问题的板块。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会谈，这使得各方没有能够在6月30号之前达成协议的那些关键性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国务卿表示，美国和伊朗方面负责谈判的人员星期五一整天都在进行努力，以期取得最大程度的进展。伊朗外长扎里夫也表示，我们在做相当大的努力，目的呢就是要将谈判推向前进，而且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之后表示，白宫方面依然抱的态度是，假如没有很好协议的话，美国方面完全可以放弃达成协议。这位官员还说，假如非常接近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那么谈判的最后期限7月1号向后延长也是可以想象的。在另外一方面，最近在维也纳采访伊核谈判的记者人数大增，希望得到媒体报道的机会也随之扩大。为了引起高层外交官们的注意，伊朗裔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海克马提的家属目前也在维也纳，他们呼吁释放被伊朗监禁了4年的家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的报道。
4年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阿米尔·希克马提前往伊朗探视祖母。2星期后，他被伊朗当局逮捕，并且在15分钟的审讯中被认定有罪。他的妹妹莎拉·希克马提说，
审判15分钟后，判决就在那个星期内宣布了。他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有好几个，总的来讲都与间谍活动有关。
莎拉的丈夫库迪说，有关指控后来被撤销，但是阿米尔依然被监禁，他被控与敌对政府合作。库迪说，
因为缺少证据，伊朗最高法院完全撤销了最近的案子，目前对他唯一的指控是与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进行合作。但是依据伊朗本身的法律定义，美国并非是一个敌对国家。
希克马提在申诉时说，所谓的合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到祖国，他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中服役。阿米迪为了阿米尔释放还引用了其他法律条款，与此同时为限制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维也纳进行直接谈判。希克马提说，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向伊朗和美国外交官发出呼吁，目的是希望他的哥哥能够得到医疗护理，最终获得自由。莎拉说，
我只希望哥哥回家，希望父亲再次抱着儿子，希望母亲的心不再破碎，希望抚平他被捕所带来的悲伤。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深切关注目前仍被伊朗监禁的希克马提以及另外3名美国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记者伊朗裔美国人贾森李萨伊安。
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解决伊朗关押美国公民、美国人士的问题，这与核交易无关。
有关官员说，目前谈判利益攸关，家属不能够将囚犯问题与核协议挂钩。尽管国会为此举行了有关听证，并且做出了决议，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的谈判人员不太可能因为担心几个人的命运而危及到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结束对欧洲的访问，他签署了一系列的经贸协议，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报名参加由中国推出的亚投行。亚投行被一些人认为是总部在美国的世界银行的竞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来，欧洲各地为来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铺下红地毯，气候变化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但主导话题是经济和贸易。李克强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峰会上说，
特别是经贸关系，不仅仅是买卖关系，应该扩大相互投资，乃至于共同投资。
中国为共同投资建立了一个平台，那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有50个创始成员，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华盛顿曾敦促欧洲盟友不要参加。亚投行初始资本有1000亿美元。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潘瑞凡解释说，欧洲急于加入。他说，
That'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to be developed in Asia, in a part of the world that really needs it. So being on board from an early stage to help shape the
亚洲有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开发，所以从初期就加入进来，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认为这是关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利维亚·吉普纳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认为成立亚投行是为了抗衡中国所认为的由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他说
United States having a veto in the IMF, having a veto in the World Bank. So the IMF reforms, which were agreed on in 2010, were actually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达成改革协议，发展中国家本来会有高度的表决权，但是改革方案被美国封杀了。
华盛顿曾表示担心亚投行可能被用来做战略性而不是经济性的融资。潘瑞凡认为，亚投行的融资标准可能会不同于世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说
：“In certain countries, maybe in parts of Central Asia or South Asia, which have difficulty sort of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riteria。”
中亚或南亚地区的某些国家在满足国际银行提出的标准方面有难度，亚投行也许能够帮助他们。
中国签署了一系列的贸易协议，包括购买45架欧洲制造的空中客车飞机，价值110亿美元，并在中国开设一家空客工厂。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贸易推进权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这使他可以通过快速轨道来谈判贸易协议。美国目前正在推动有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将涵盖全球40%的贸易，而中国不在其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习近平上台以来加紧言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中国言论自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互联网日益强大，能够改变中国吗？这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正在举行的名为“思想节”上所关注的话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更加严格。中国著名专栏作家安替说，他同意这个评估。
Internet freedom and freedom speech and freedom press。
习近平政府上台后，中国的因特网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在缩水。
作家艾米丽·帕克多年来研究中国和中国互联网，他说，中国政府加紧控制互联网，正说明互联网的日益强大。他们看到因特网越来越强大，政府看到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组织起来，6亿用户这个数目足以让中国政府感到担心。帕克说，西方人在谈到中国互联网的时候，倾向于把它当作一个言论和信息自由的议题。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人们通过互联网的结社自由。他们当然会打压批评的声音，不过他们的底线是集体行动。真正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是，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召集人们到某个地方集合，或者呼吁集体行动。专栏作家安替说，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互联网就是他们的生活。
你们美国有选举、新闻自由，你们有主流媒体，有强大的娱乐业，但是中国在因特网出现之前没有这些，所以因特网对他们来说代表了这一切。
安提说，因此言论自由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网络自由的问题。美国作家艾米丽·帕克最近到过中国，他说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使用微信，如果你不上微信，你就是与社会脱节。微信和微博同推特和脸书的区别在于，中国对微信和微博进行审查。
帕克说，微信和微博就是中国版的推特和脸书，但是微信和微博具有更多的功能，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方便。西方国家一直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不过专栏作家安蒂说，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使得美国不能再理直气壮地批评中国了。
当美国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不再讨论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了，而更多的是讨论网络攻击等问题。
安蒂说，斯诺登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推出了新的法规。
新的法律基本上是给了政府任意逮捕博客作者的权利。
中国2013年的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达到5000次，转发500次以上就可以被定罪。西方国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是不是能改变中国？作家帕克说，不要对互联网改变中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举例说，当年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时，人们期待他们能够给中国带来自由化。
事实上，这些公司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这些公司。微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微软主动把一些博客关掉，而不是中国政府关掉的。
帕克说，不光是微软，多数美国公司都在进行自我审查，而且每个人在中国都面临这样的选择。
作者写了关于中国的书，他们应该做一些改动以便在中国出书呢，还是坚持原则？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人能读到这本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帕克说，不管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异议人士，都面临同样的局面，坚持到底还是妥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呢，是有关中国的报道。新疆好几个县市政府在官方网站上发出通知，禁止和不鼓励当地的党员、公务员、教师和学生进行封斋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疆各地的几个政府和学校的网站上都曾发出通知，禁止或不鼓励党员、公务员、教师和学生进行封斋活动。有些被海外提到的通知显然已被删掉，各地政府还鼓励餐饮企业正常营业，各个学校也关注学生就餐情况。斋月是伊斯兰教传统的宗教活动，今年的斋月是6月18号到7月18号，穆斯林在此期间依照传统实行封斋和一系列宗教仪式。从斋月首日起，每天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停止一切饮食，为期30天。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斯伊托夫说，禁止封斋并不仅限于党员和党政机关，而是在新疆广泛实行的。
这是共产党的宣传，但事实上只是全面性的，这是针对所有维吾尔民族的，这不是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在政府呀或者是各个国营企业或者单位工作的那些维族人，这是就算是退休的维族人，还有那些就是从共产党给他们发或者是养老费什么费，只要他们从政府手里面拿养老金也好、退休金也好，任何人他都不能分斋。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否认了中国政府禁止新疆穆斯林封斋的说法，称斋月期间新疆宗教和谐有序。不仅如此，新疆和田地区还在斋月前夕举办了啤酒节，这项活动和伊斯兰教古兰经中禁止信徒饮酒的教规有冲突。但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为新疆地方当局在斋月前举办啤酒节进行辩护， 并援引一位党校教授的话称，许多维吾尔人喜欢饮酒。但后来，最初有关啤酒节的报道和有关评论都从网上被删除。七月五日是发生在七年前的新疆暴力事件的纪念日，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加强戒备，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和学校在网站上发布反恐反极端主义的信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对美国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方的报告有关内容无端渲染中国威胁，说对此中方表示不满和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刚刚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在战略环境的相关章节谈到了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中国。中国媒体广泛注意到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点了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名。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正式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这是美国时隔四年，而其中关于中国的论述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在这份报告的战略环境部分中，美国点名了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
这份战略报告公开指责俄罗斯通过代理军事力量在乌克兰参加军事冲突，并表示由国家支持的民间武装力量参与的冲突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对于伊朗和朝鲜两国，报告称伊朗寻求核项目发展以及朝鲜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都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这份报告称支持中国的崛起，鼓励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合作伙伴，但中国目前的举动正在增加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报告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对美国的威胁。清华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在中国全国记协为中外记者举办的一次记者沙龙上说，中美关系紧张是由于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制造麻烦而造成的。
就是说在南海地区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目前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利用南海一些个国家和中国在岛礁上的矛盾来这个制造新的麻烦。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采取不介入中国和自己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上的这个冲突，那么中美在南海地区就没有矛盾。关键的原因是美国太想介入。那么从2015年来讲，应该美国仍然会继续强化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将继续强化它利用中国南海地区的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对中国进行军事防范政策。所以这样呢，使得这在南海问题的发生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还有。
美国五角大楼的这份权威的报告将对美国军事战略发展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7月1号在美国国防部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份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耀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分析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军方对华战略的立场。
中国和以前其他的国家威胁不一样，比如像和苏联的威胁不一样，那么不是简单的可以用军事威慑来进行压制的。那么他希望就是说中国的崛起能够在美国容忍的程度下，特别是你必须在美国的一个规，但是这个丝毫不表明就是说他对中国的压力会减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从五角大楼上次发表战略报告以来，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优势已经开始接近。邓普西说，美国军队必须更加灵活，更加锐意创新，更加一体化，同时要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影响力。在美中高层军事交流方面，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的时候，对美国接待的一些细节表示不满。中国官媒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接见到访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环球时报的一篇少将谈范长龙访美的文章说，对于中美分歧，美国态度不令人满意。 文章注意到这次访问的一些细节，称颇令人寻味。环球时报报道说，就在卡特在五角大楼举行欢迎仪式开始前的两分钟，有四架战机列队低空轰鸣从五角大楼上空掠过。有美方人员低声告诉中国记者，这是一次例行飞行。但是中国记者称，在华盛顿工作六年，深知战机列队在华盛顿上空出现绝非例行。中国媒体注意到，在美军公布了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之后，日本也将于七月中旬公布新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关于南海的部分尤其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中华民国主导了抗战，历史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歪曲。他说，两岸、外交、国防这三道防线构成了中华民国国家安全的铁三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七月四号举行汉光三十一号演习及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七十周年国防战力展示。台湾三军统帅马英九总统亲自主持本次活动，并校阅三军空中地面部队。马英九高度赞扬中华民国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面对日军，不论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绝对的优势，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对抗敌军的飞机大炮，与日军进行了对抗会战22次，重要战斗1000多次，小型战斗3万多次，官兵伤亡322万人，其中268位将领。马英九说，这么多先烈先贤的牺牲奉献，用鲜血用生命为报国为民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但国家安全可以确保，而且还能废除不平等条约，光复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才有今天台湾繁荣进步和民主成就。
面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抗战势力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不容任何人篡改跟扭曲。
马英九强调，我们今天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防止战争，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谴责侵略，追求和平。他说，正因为国家经历过战争的苦难，所以更能体会和平的可贵。在追求和平的大战略之下，四年前他提出捍卫中华民国国家安全的三道防线，以两岸、外交、国防建构国家安全的铁三角。
过去7年，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务实精神，与大陆当局签署了21项协议，为两岸和平奠定基础。
马英九表示，两岸与外交的成就都必须有坚实的国防武力作为后盾，因此国防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促进和平的前提。他引用古人的警语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次汉光演习及国防战力展示分为空中分列式、地面部队校阅及分列式战技操演，三军部队共投入各式旋翼定翼机14型64架，各式战车、装甲车、炮车、飞弹以及无人飞行载具及新兴兵力52项、294辆。引人关注的武器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黑鹰直升机、天宫3型和雄风3型导弹等。参演人员包括陆海空军、宪兵以及国防部直属部队等31个单位的3858名官兵。134位当年抗战的先进应邀出席这次活动，并获得马英九总统颁赠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以表彰他们保国为民的贡献。老兵徐明德70年前是国军的海军上士，当时在炮艇上工作，曾奉派执行接收日赔偿舰及英美赠舰等任务。他说，
心里面有点激动，因为我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战力，在过去战力是比较薄弱的多了，所以今天觉得很激动。
欧崇尧曾经是陆军第10军上士，参加过 衡阳保卫战，在记者问他是不是等这一天很久了，他回答说，
我觉得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如果能够提早20年，民国20年来办一个50周年，那是最合适了。一方面是半个世纪，再一方面我们那个人多数都还健在，史料还比较齐全。如今的话已经只剩下我们24个人了，有点赶上。我的同学有60个人，就剩下我一个。就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有60个人，陆续都是死在海上的，连尸首都没有回来。
老兵朱安琪是抗战时期的飞虎队成员，1939年以旅美华侨身份加入中华民国空军，曾经驾驶 P-40 战机执行多次抗日战役，并参与驼峰行动。他说，
这次回来非常的高兴，看到好像是回了老家一样，特别有这个很亲切的感觉啊，看到这个现在这个这个跟我前几十年回来的时候，这个台湾这个完全不同了，这个进步了很多，尤其是这个空军里头也进步了很多。
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活动在台北新竹湖口举行，有数千名民众参加，应邀出席的还有各国驻台使节、参战先进代表、烈士遗族、国际友人等。抗战期间支持中华民国的著名美国空军飞虎队指挥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加兰慧、中美作战混合团的贾维特上校抗力，以及协助国军作战的美国友人也都莅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俄罗斯关系方面，俄罗斯国内最近针对中国出现了许多与两国官方调门不同的声音。一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警告，俄中并非兄弟，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俄罗斯羡慕。另外一名学者则透露，俄罗斯权贵阶层对中国非常失望并且反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同西方交恶使俄罗斯日益面向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针对中国和俄中关系也出现了不少与官方基调不同的声音。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阿武赞最近警告说，虽然在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提到与中国友好，但是两国不是兄弟。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仅是在利用俄罗斯，把俄罗斯当成向欧洲运输货物的桥梁和走廊。当然，这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坏事，因为中国还没有想夺取俄罗斯的土地。但是俄罗斯人不应该把与中国的关系看成是平等的伙伴。阿武赞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俄罗斯羡慕甚至仿效。中国今天展示给俄罗斯的画面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俄罗斯人过去生活中曾经拥有过的好时光。如果1929年在当时的苏共权力斗争中，布哈林一派战胜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如果当时能够推行布哈林的多种成分经济主张，苏联经济早已经如同中国。他认为，中国当年改革开放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国所走的仅是一条右翼布尔什维克之路，中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潜力现在已经消耗光，中国人自己也弄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阿武赞说，这就如同1960年代初的苏联告别农村进入发达社会一样，中国现在也走到了这个位置。中国今天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苏联过去的发展道路中都已经出现过。另一名俄罗斯知名学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索洛维不久前透露，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后，俄罗斯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和俄罗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俄罗斯在背后能够获得中国的坚定支持。而相反，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对中国非常失望甚至很气愤。在双方的接触中，中国人以挑衅性的姿态向俄罗斯展示现在谁是老大， 这让许多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大型国有财团的老板们感受到侮辱。亲官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敏琴科说，与中国接近无法完全补偿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造成的损失。他说，俄罗斯商界根本不能从中国获得过去从西方所获得的技术、管理方式，特别是资金。俄罗斯波罗的海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说，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目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伙伴，在西方制裁之际，俄罗斯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能够绕过西方，这些人期望中国能在资金、商品和技术等方面帮助俄罗斯，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中国的资金和贷款仍然无影无踪，此外中国也没有多少更先进的技术能提供给俄罗斯。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一直在威胁俄罗斯，想获取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土地。以唱苏联红歌闻名的俄罗斯著名歌星，同时是代表后备件边疆区的国家杜马议员科布宗说，他坚决反对目前正在俄罗斯社会被广泛讨论的向中国出租当地土地的计划。科布宗说，回顾一下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俄罗斯与中国是朋友，但是明天两国是否还是朋友，没有人知道。如果俄罗斯出现新的总统，新的俄罗斯领导人将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也是未知数。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媒体最近报道，七月份目前正值中国人炮击布拉格维申斯克115周年。当地媒体还详细介绍了在这之后，沙俄军队和哥萨克把当时在当地定居和务工的大批中国人集中起来，然后赶入黑龙江，也就是阿穆尔河屠杀的事件。中国人也把布拉格维申斯克称之为海兰泡，那起事件也被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与此同时，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刚出台的中国新国安法严格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报道评论说，本来就已经很大的中国安全部门和警察的权力将会再次被扩大，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俄罗斯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不管怎样，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西蒙诺夫说，毫无疑问，两国的合作正在全面展开，许多合作项目正在加紧进行之中，西方制裁显然对俄中加强关系帮了大忙。当然，这方面可以讨论俄罗斯与中国今天的关系是否很自然，还是因为西方压力所致，但不管怎样，两国加强合作，这是事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星期再次访问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的峰会。这是五月份习近平出席莫斯科红场阅兵两个月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这次会晤之后，普京总统也会在九月初访华，出席中国的阅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之后，在保守派的州里激起了强烈的反弹。一些郡负责登记结婚的书记官为表达他们对判决的不满，干脆停止颁发结婚证，甚至辞职不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对于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大多数州政府都表示遵照执行，但是少数保守派的州却反其道而行之，包括德克萨斯、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在内的一些州的州长相继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指出，联邦最高法院摒弃了他作为公正的司法仲裁者的角色，变成了一个非选举产生的九人立法机构。五名大法官把他们个人对一个问题的观点强加于整个国家，而美国宪法和法庭以往的判决都把该问题交予各州人民自己解决。阿伯特表示，尽管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德州人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依然受到保护，任何德州人都无需因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违背其在婚姻问题上的宗教信仰。随后，阿伯特还颁布了一项指令，要求州政府机构优先保护德州人的宗教自由。德州司法部长肯·帕克斯顿提醒拒绝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的郡书记官有可能面临诉讼或罚款。不过，他说众多律师已经准备好为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他本人也将竭力为他们发声。凯西·戴维斯本来是肯塔基州凯西郡一个默默无闻的书记官，但是在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之后，他成为各家媒体追逐的对象以及一些人攻击的目标。原因很简单，他拒绝给前来申请登记结婚的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戴维斯告诉美国之音，他因此收到很多充满仇恨以及威吓他和家人生命安全的电邮。为了避免有歧视之嫌，他干脆停止给任何伴侣颁发结婚证。戴维斯说
I took an oath to do the office of county clerk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我曾经宣誓要竭尽全力履行郡书记官的工作，但是这不能超越我的良心。我的良心不只限于颁发结婚证，也融汇于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中。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自己的家中，我的行为都受我良心的支配。
全美各州负责登记结婚的书记官们同样遇到了这个挑战，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肯塔基州另外一个郡的书记官因为担心被解雇顺势而行。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郡巡回法院的一位书记官为了不给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干脆辞职离开了工作24年的法庭。他在给郡督察委员会的辞职信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侵犯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核心价值观。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布兰代斯法学院教授萨姆·马克森表示，该州郡书记官若不履行其工作职责，有可能被追究渎职的刑事责任。他说
That is a misdemeanor, not a serious crime.But it is a crime, and that would be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虽然这是轻罪而不是重罪，但仍是犯罪。检察官可以酌情决定对此人提起起诉，因为作为政府官员，他有义务向该郡所有公民负责履行其工作职责。所以，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他是有可能受到刑事起诉的。
马克森说，法官针对这种行为有可能施以罚款，书记官若继续抗旨不遵，罚款数额将与日俱增，最后此人要么选择辞职，要么有可能蹲监狱。美国民权联盟肯塔基州分部公关部主任安珀·杜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该州有三个郡停止颁发任何结婚证。
Earlier in the week we were fielding a lot of concerns from anywhere from 12 to 18 different counties.
早些时候，很多人担心会有12到18个郡拒发结婚证，原因是新的表格尚未到达。但大多数问题现在已经解决，拒发结婚证的郡只剩下三个。
据杜克介绍，该机构已经代表罗恩郡的四对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提起集体诉讼。诉讼指出，郡书记官作为公民个人完全有信奉其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作为宣誓捍卫州法律的政府官员，他就必须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即使是公民个人的行为，似乎也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今年早些时候，华盛顿州私营花店店主巴隆奈尔·斯图兹曼因为信仰的缘故拒绝为同性婚礼提供服务，被州司法部长和同性伴侣告上法庭。在州政府看来，虽然他是私营企业主，但是该州的反歧视法禁止他这么做。针对他的诉讼仍在进行之中，一些支持他的组织和个人正在筹款帮助他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但是为斯图兹曼提供辩护的捍卫自由联盟的资深法律顾问奥斯汀·尼莫克斯反驳说，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私营商家，都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And in this case, she wants to provide her floral artistic skills only to marriages between one man and one woman.
斯图兹曼只想用自己的插花艺术技能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提供服务，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就应该是这样的。 他通过这个方法用自己的花店来尊荣上帝。无论是美国宪法还是华盛顿州宪法都保护他的这个权利。
需要提到的是，联邦最高法院2014年曾经判决指出，政府不能强迫私营企业主违背其宗教信仰而提供涵盖节育或堕胎措施的医疗保险计划。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后，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判决原则是否会用于斯图兹曼的案子以及未来涉及私营商家或机构的诉讼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宣布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提醒，对下任美国总统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突然出现的大国间的冲突风险。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最近在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确实在东亚地区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安全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I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often missed or underestimated in its importance by people who say the real challenge is the China.
我认为这个问题总是被错估或者是被低估。有人说真正的挑战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东亚地区，我没有看到这个。还有人说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力量，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还不是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外交上说，中国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成为这样一个对手。
柯庆生在新书《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崛起之后给美国带来的两大重要挑战。第一，怎样让中国相信不要通过威慑或是武力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第二，如何鼓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后一个才是更大的挑战。他说中国在东亚的挑战在于中国确实在发展有真正实力的军力，他们也有新的办法达到更远的海岸，他们还可以让美国的军事部署特别是盟友的部署更加的昂贵。他解释说东亚目前的局势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因为在东亚没有明晰的阵营，而且所有南中国海的生索国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为此他们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说，
南沙群岛的主权的要求并没有扩大，但也绝不会缩小，否则我们无法面对。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柯庆生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人造岛屿本身，而是实际的效果。
美国应该向中国展示，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会达到很多的效果，这样不能阻止我们的军队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展示这点，我们可以在这个人造设施非常近的距离行动，而且这个岛屿在国际法上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不会因此产生12海里的领空或是领海权，自然也不会产生经济专属区，而且中国也不能因为九段线或者是这些岛礁就可以控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他说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也帮助美国的盟友及其中国周边国家发展能力，同时也要采取外交姿态让中国放心，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他还说美国能够影响中国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盟友而中国很少。然而有专家认为柯庆生的观点有些乐观。以南中国海为例，新安全美国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行动相当于围棋当中的提前布局行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
The Chinese game of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is largely a positioning game of Wei Qi. It's a game.
中国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围棋里的布局，这是中国典型的战略。中国当然不想寻求动武，特别是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但是他们很乐意压制更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是在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诉讼 做出仲裁前将酒断线造成既成事实，这是韦奇烈的布局。他们阻拦了菲律宾的法律动作，他们实际上是在改变，将酒断线当成中国的法律，然后制定中国的法律并将之实施。
essentially treating possession as 9/10 of the law, so they're making up Chinese law essentially and imposing it.
星期二，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行为令美国担忧。另外，中国被认为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与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湄公河流域国家星期六在东京举行峰会，并且发表声明，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表示关切。日本首相安倍在峰会上发言，呼吁尊重法治和航行自由的原则，但是这份名为《东京新战略2015峰会》的共同文件回避了直接点名中国。此外，日本在峰会上宣布，今后三年这些国家提供7500亿日元，也就约合人民币379亿元的援助。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治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自治的含义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所有必要功能，而不受一个人民无法控制的更高层权威的干预，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独立宣言的核心。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写道，自治是人民依照造物主和自然法则而获得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种自治来之不易。美国早期历史充斥着与感受到共和制政府威胁和其他国家的冲突，以及美国人自己围绕政府最终统治形式的冲突，但独立宣言为这个国家的坚韧和成长奠定了基础，并激励了世界各地类似的独立运动。当战争在英国和他的北美殖民地之间打响时，没有人想得到更遑论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历史学家指出，即使在战斗正酣之际，殖民地的人对未来如何也是意见分歧。大约1/3的人认为需要完全脱离英国，1/3的人仍然忠于英国王室，其余1/3则只求不受干扰地养家过活。1776年7月4号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56人成了为独立最先投赞成票的人。殖民地民众随后通过了这项选择，同时也通过了在当时看来很激进的原则，这就是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授权政府的。今天我们庆祝美国独立，但这个原则并非美国人所独有，它被写入了很多国家的宪法和普遍人权宣言之中，并为我们所有的人承认。从根本上说，独立日是庆祝我们共同的人性。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